是老师讲那个关系的是多少派的事。我们上次提到这个以弟子的派，是不是大家一个知道？因为每一场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叫一些人出来问一下，上一次叫的你们的印象是什么？上一次我们提到一些希腊的哲学，我们也提到关于这个米利都学派，也提到关于以利亚学派，我们这个 becoming and being， 然后又提到这个雅典学派的三个大师。雅典学派的三个大师是谁？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重点是什么？那么是一个苏格拉底的重点论到人和良善的问题，柏拉图的重点论到这个那宇宙论中间原本的那个唯心是超越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这个世界不过是那个世界的什么的影子。那么柏拉图的这个哲学体系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到了阿里士多德的，他比较偏重哪里？比较偏重科学啊，从这逻辑到认识论的可能，这个是多德的思想。那以后我们就提到关于这个Hellenistic philosophy， Hellenistic philosophy 也是叫做希腊的哲学，或者希腊的哲学在这个雅典学派以后呢，这个希利尼哲学或者圣经所讲的希利尼人，主要有几个思想。第一个是 skepticism， 我们提过的 skepticism 这个字什么意思？怀疑主义，怀疑派。那怀疑派的人，他们重点是什么？接受，不接受，不接受任何的接受里面所提出来的理论，任何的这个肯定的结论，他们都不接受。那么这一派当然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也我们提到以毕古罗派。以毕古罗派呢，他是所有哲学里面，在当时哲学里面，唯一不相信来生或者不相信灵界的，不相信这个永恒或者不相信这个灵界这些事情的，这个是以毕古罗派。以毕古罗派的这个创办人是谁啊？就是以毕古罗。那以毕古罗是不是认为人生最大的目的是寻找良善？是寻找什么？人生最大的目的是寻找快乐。那么他的看法是不是快乐可以用放纵情欲或者无度的这个没有限制的照着心里所想的去享受那种快乐？不是，他的认为的快乐是怎么样？有节制的，有节制的一种快乐，同后来演变的这个 hedonism 那一个享乐主义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他们的异受观则认为，这个一切的一切是从哪里来的？从什么东西？这基本的原则，原始的。换一句话说，他不相信有这个超自然的那些东西存在，原始的构成一切存在的最基本的原因。以毕古罗曾经被称为什么 Savior， 被称为是救主，因为他在当时中间比任何一个人做了更多帮助当时代的人的工作。怎么样帮助法呢？就是给他们脱离那种可怕的没有把握的恐怖主义，以至于他们知道内心的一种安宁。这种安宁中平静，也就是真正的和谐，他们那个和谐的生活是从真正的了解，不需要惧怕那个关于鬼魔的事情而来的。那这个是以毕古罗的思想。那保罗在的时候，他曾经同这些人正面辩论过，而且曾经在他的书信里面引用过那些以毕古罗派的哲学家所用过的这个成语来描写基督教与他们不同的地方。那比如说圣经里面有哪一句话是引用他们的话来讲？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啊！这一节圣经就是引用他们的话而来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这些讲下去。Stoicism， 史多瓦主义。史多瓦主义呢，是从那个 Stoia Poikile 那一个厅堂中间爱在那里辩论，以对产生的这个名称而来的。创办人早期的重要的人物，现在写重要的人物。早期呢，重要的人物有三个人，记得 Zeno。还有 Clintis Crispus， 这三个人就是早期的重要的斯多瓦的人物。你把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这个年龄把它注意观察一下，没有一个是33岁就死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这思想的东西绝对没有少年老成的。道德的问题，特别宗教性的天才，都是很迟疑才产生出来的。读耶稣基督33岁以前就 这个成就了三年半里面成就了影响世界千年的这个伟大的事业，除非他是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那么这个 Clinton Zeno 就是这个创办人， Zeno 是创办人，他个人是一个很严谨很严肃的一种道德家，所以他盼望苦修，严肃的用这个也很严肃很冷静的生活来达到真正良善的人生的目标。 Clintus 他写了一首诗叫做 Hymn to Zeus， Hymn to Zeus 就是向神所发出的一个颂赞的诗。在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叫 We are all born of thee， 我们都是从你所生的。后来保罗呢，他就在亚六八谷的时候呢，就引用了这一节的这个他诗里面的这一句话来从希腊的哲学家辩论，你们记得吗？保罗到了亚六八谷说，正如你们诗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有没有啊？那句话就是从这个人来，从 Clintus 的这首诗歌来，这首诗歌翻成英文的我有他的原这个有他的总编的里面，我就找到这一句啊，我们也都是从你而生的，就从这种诗歌里面。这个是 Clintus， 他50岁的时候才做这个 Zeno 的学生。好，我们现在到中期的时候有两个人物，就这两个人物就不太重要，就是早期的 Freud， 中期的重要的人物两个人，就是 Athanasios 从 Cosibonius， 这两个不太重要。那么这个到晚期的又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了，一个是 Seneca， 一个是 Epictetus， 另外一个是 Marcus Aurelius。 这个是罗马的政治家，罗马的政治家，所以你看起初是希腊人，到后来已经影响到罗马人。那么希腊和罗马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用两句话讲，罗马人用他们的武力征服了希腊，希腊用他们的文化征服了罗马，所以罗马人占了地图，希腊人占了头脑，哪一个更伟大啊？罗马人派兵去把希腊的土地占了，占完了以后呢，希腊人就用他的文化把罗马人头脑占去。罗马很多军事天才、政治家，那么 Seneca 本身也变成 Stoic， 他也变成 Stoa 派的这个思想家，在他的政治思想，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有许多史多瓦派的影响在他里面。 Epictetus 很奇怪，这个人是一个奴才，这个 slave， 但是这个人也变成一个史多瓦派的，所以你看史多瓦派的影响力在社会上有这么大的广度，最高阶层的政治家受他的影响，最低的奴才也受他的影响。那些奴隶啊，并不是没有人生哲学的人，有许多奴隶也有他的人生哲学，会有的有机会表达，有的没有机会表达，就是我们很常常这个提的这个伊索寓言 Aesop Fable， 这就是一个奴才，对不对？但他有他自己人生一套的哲学。那 Marcus Aurelius 是谁呢？是罗马的皇帝，而且是相当重要的皇帝，被认为是最有道德修养的皇帝，罗马皇帝。 Seneca 的时代我们要记下他年龄， Seneca 的时代是同保罗同耶稣差不多同一个时代。Epictetus 是主后60年到主后110年， Marcus Aurelius 是这个在主后121到128。那现在到 Epictetus 思想稍微写一点， Epictetus 认为理性有一个理性来统治整个的宇宙，理性统治整个的宇宙，所以呢宇宙的理性与神是一样的，宇宙的理性的 cosmic reason 同 God是 identical， 宇宙的理性同神是同一的。他认为基督徒呢虽然很勇敢，他很佩服基督徒，但是呢基督徒缺乏理性，有勇无谋，有智无理，不够理性。当时的基督徒在神学思想上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他们最重要的是信仰而不是神学，其实信仰不能没有神学，神学不能没有信仰，但是信仰冲向前的时候，神学就追着想了，到底为什么我这样信，我深知我所信的是什么。在保罗中间知识同信仰有一个平衡，在这个平衡怎么样表达出来的时候，就需要呢神学思想的这个演进。什么时候基督徒，我先问你一个旁边的问题，什么时候基督徒才好好思想自己的信仰问题啊？有泛滥的时候，
被攻击的时候，还有呢，受异端操纵的时候，这个是都是真的。所以异端的存在，从基督教的信仰的仇敌的存在，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异端同仇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大家说，异端同仇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以不可以接受这句话？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你存着感恩的心。人家说上帝为什么不除灭魔鬼？我的答案：如果除灭魔鬼了，你还要得胜谁呀？你的得胜就没有对象，对不对？所以神呢，让仇敌存在，让异端存在，乃是帮助我们去想我们平常没有想的关于我们信仰的深度的问题。这个叫做反面的祝福。神的祝福有正面有反面的，要感谢上帝。有许多仇敌在那里瞪着你，你就会比较谨慎做人，照样许多攻击你信仰的人，使你产生思想。那么 Epictetus 就认为基督徒很勇敢，因为他的时代，他亲眼看见在大逼迫的中间，许多基督徒连死都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不得不承认基督徒是非常有坚固的意志的人，很勇敢的人。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不够理性，所以他们信仰表达不清楚。那当时的基督徒是火热，非常火热，复活这个赴汤蹈火的精神是很坚强的。好，现在我们就讲下去了。史多瓦派，马克奥利，我稍微谈一下。这个人呢，做王，做了王以后呢，他就感觉到他做王呢，同做哲学家是不容易的。你们知道呢，这个柏拉图有一个思想，他说智慧同权力一定要在一个地方，或者智慧同权力一定要合一。如果一个人有智慧，但是他没有权力呢，国家治理不好。相反，如果他有权力没有智慧，这国家一定更乱。你看见历史中间有许多大有才能的人，盼望周游列国，说服权贵的人士，结果他们都没有成就，以后怎么办？退而隐居，写下他们的论著，有没有呢？我们中国很多这样的人，西方有很多这一类的人。那么呢，柏拉图早就思想到一种的制度，就是 philosopher king。 什么叫 philosopher king 呢？就是哲学家做王，王要哲学家。一个做王的人要有哲学家的头脑，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要有王的权柄在他手里面，把这个权柄同智慧合一，统治就变成非常好的一个制度。这是柏拉图的思想。他这个思想呢，受几方面的影响啊，其中很重要的影响是因为呢，苏格拉底被杀死的事情。苏格拉底是他的老师，所以当群众的权柄大过智慧的人士的时候，智慧人士的命就这样送掉了。所以这个群众是什么？他痛恨群众，痛恨民主，就从那里开始的。相反的，他到过埃及，所以他在埃及的治理中间发现过有一些的很好的制度，所以他把这几个配合起来，就提到的 philosopher king 的这件事情。但在西方的哲学同神学历史，在西方的社会同哲学历史里面，你几乎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同时又是哲学家，同时又是君王，除了 Marcus Aurelius 以外。不过他成为君王呢，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是 stoicism， 所以他做王做得好心，一面打仗为国争光，一面打仗要杀死人的时候，一面违背他的思想，因为斯多亚派是反对战争，所以他的这个思想从他的生活中间有很难调和的事情。那么在他的时代，有一个副教者叫做 Athenagoras 曾经写书给他来替基督徒辩护，这个名字叫什么？上告 Marcus Aurelius 书里面替基督徒辩护。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呢，因为基督教受逼迫，基督徒被杀的很多，所以他们呢变成用同情的心来思想基督徒到底是凭着什么这样被杀，他们被毁谤被攻击，所以他们那个同情的心就替基督教辩护。所以有一些呢起初替基督教辩护的人，他本身的动机不是因为成为基督徒，但是后来他越辩护越辩护，就进入信仰里面去。以后我们有提到 apologies 这方面的事情。好，现在我们思想到史多瓦派的思想，现在写史多瓦派的思想。史多瓦派很强调严肃的个人冷静的生活，或者冷酷的生活。他们呢认为一些的乐趣都是低级的，应当摒弃，应当放弃人生的一些乐趣，过一个很严肃的和冷酷的生活。人生真正的善，人生的真正的善，人生到至善的地步，乃至进到无情无义的境界，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良善啊，要达到真正的良善。真正的良善至善是什么呢？就是达到无情无义的境界。
请问东方的宗教哪一个比较靠近这个呢？啊？佛教。
佛教的无情无欲的境界，那地方叫做什么？叫做涅槃 ，Nirvana 什么？啊 ，Nirvana。那么这个有一点思想，它不是说以后轮回几千次，到最后进到无情无欲的境界，就是今生。所以今生能够修性，能够修身养性，到一个无情无欲的境界，能够排斥，能够拒绝那些低级的乐趣的东西，那么使严酷而冷静的生活就在你的身上实行出来。到了这种无情无欲的境界，那个就是叫做至高的善，这个是史多瓦派的思想。那么这个呢，这种无情无欲的境界在希腊文就是阿帕菲亚，
阿帕菲亚英文的 apathetic，
啊 ，apathy 就从这个字而来的。所以呢，史多瓦派的人很注重道德，很注重道德，道德和智慧乃是可以合一起来的。道德 morality 同智慧 virtue 同这个 wisdom 就可以合一起来的。真正有高的道德的人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有真的高的道德的人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智者一定是德者。这个同什么人的思想有相同的地方啊？孔子，我们谈这个上个礼拜讲的真善同真知一定是在一起，谁？苏格拉底啊。所以苏格拉底在这方面有影响。那现在他提到这个道德最高的理想就是一个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有最高道德的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样的知识同道德在一起。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这种道德性的智慧，成为一种有智慧的人，这样与自然和谐，与理性也和谐。你与自然有和谐，与理性也有和谐。To reach the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with reason， 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控制自己的感情，能够呢沉着忍受痛苦，这就是幸福。肤浅的人生遇到困难就大喊大叫，这个不必行。肤浅的人生有一点小事情他就大哇大叫，高兴得不得了，有一点小成就是大声宣扬自己，我多么厉害，我多么危险，我多么好。但是他说真正有道德的智慧者，他是很冷阔的，什么困难来到他没有什么影响，什么乐趣来到他不受吸引，很大的苦难来到他能承受忍受，这个容易不容易？这个很不容易，对不对？那么这种人，有道德人就是智慧的人，这样的人是成熟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真正过幸福的生活。所以这样的思想呢，给你带来一个很冷的一种人生观，是不是很冷酷的一种人生观？这就是苏瓦派的人生哲学。我告诉你，当代呢，在保罗时代，保罗以后的时代，第一第二世纪中间最难接受福音的人就是这种人。这种人如果从心理学来分析呢，把人的这个气质分成几种，把人的 temperament 分成 sanguine、melancholy、choleric 还有 phlegmatic， 他就比较靠近 phlegmatic。 你们听过这个名称吗？有没有？比较冷静。 sanguine 的人呢，老鼠过街他就大喊大叫， phlegmatic 的人呢，原子弹炸在下面他眼睛里什么事、有这样的人。那么 star 就是这种要追求这种很冷静很稳重的人生观，他没有什么反应。每一个人性格本来不一样。好了，我们继续讲下去。道德的本身或者性的本身就是奖赏，所以你不要因为行善盼望得到更好的奖赏。如果我做好事盼望得到奖赏，那么你就是不好了。他说做好事的本身就是奖赏了，因为德与你已经连在一起了。可以接受这句话，这是很伟大的思想。你能做好事没有报偿也不要紧，因为好事已经在你身上了，这就是报偿啊。那性的本身就是奖赏，所以不可求，不可求诸这个善行以外的其他的动机。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动机，那就不对了。史多瓦派的道德观念到这么高尚的地步，这很难得。感情同欲念，感情同欲念都应当被控制在你的理性之下，你要用你的理性同智慧去压制、去控制你的感情同你的欲念。所以呢，史多瓦派的人是高度的理性来自己治理自己的人，以高度的理性来自己治理自己的人 self control 的人，这是他们的人生的理论。
现在他们的宇宙论的问题，宇宙论。啊，现在我先稍微谈一谈。
如果你说从以比古罗来看呢，就人不过是有一个身体，这身体是原子组成的，连诸神如果有的话，照着以比古罗来说，也是原子组成的。不过原子呢，有大小不同，有精粗不同，所以呢，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那么造的是造坏的思想，不是的。身体是这一部分，灵魂是里面一部分，灵魂是借着理性去统治这个身体。所以呢，我们的理性可以控制、控制我们身体上的情感和意念的问题。那么这个呢，灵魂就比身体更重要。那么照着多尔派的思想，他把这个延展下去，他说上帝也是有灵魂、有身体。上帝的灵魂就是宇宙理性，上帝的身体就是看得见的物质。所以他们认为大宇宙呢就是上帝的身体，而宇宙中间有理性的运行控制一切，那个运行的就是上帝的道。这个思想也很奇怪，是不是？写下来。好，现在行了。多尔派认为呢，整个大自然就是上帝的身体。神与世界的关系就像灵魂与身体的关系是一样的，神与世界的关系就像灵魂从身体的关系一样。这样呢，可以把多尔派当作是一种泛神论来看待。泛神论，
泛神论，明白吗？ Pantheism，
Pantheism 认为什么呢？自然就是神，神就是自然。我们接受不接受泛神论？不接受。我们是什么论？啊 ，monotheism， 我们有一神论，都神论，有神论，我们不是泛神论。泛神论，神就是自然，自然就是神。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圣经界来支持我们的理论不是泛神论呢？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天地和上帝不能配在一起的，是神造他的。啊，这个不要连在那个笔记里面了，我们现在讨论一点。你叫 Stoicism，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乱的。所以自然从神 Ex Nihilo 从无中间把它造出来的，所以神和自然有本质上的差异，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ure and creator， 被造的与造的之间有本质的不同。那神是绝对的，神是超越自然。圣经里有一句话，你们注意到吗？这一位父子超乎众人之上，万府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啊，是在哪里啊？错了，对了。不是腓立比书，以弗所书第四章。啊，那么这个也不要写在里面。所以神的超越性、神的内在性同神的运行性在那里提出。圣经很奇怪，圣经有时候一接就把一个理论推掉，很奇怪。有一种理论叫做自然神论，你们听过吗？第一种，
第一种是什么？
啊，他的意思是什么？有神，神创造世界，创造了以后不管他，让他自生自灭，让他自己停止，好像钟表匠做了手表以后把它放了链，完了以后让他自己走到链完了他就自己停了。所以我们苦的半死他也不管，你是你他是他，你失恋你痛苦你恳切祷告，他也不把你的爱人带回来，就让你去苦就是了，他不管你。这叫也可以。那么这一句话圣经也一句就把它否定掉了。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原来万物与创造他的主不是没有关系。好，我们继续讲下去。那史多瓦派的人，史多瓦派的思想，他认为宇宙是由两个原始的原则而组成的，宇宙整个宇宙有两个原始的原则来组成 two principles。第一个原则是主动的，哎，第一个原则是被动的，也就是物质。The first principle is passive one, it is called matter。第二个原则是主动的 ，the active principle 是个主动的 ，is called logos。logos 就是这个道，这个道呢是遍布宇宙的火，遍布宇宙的火，在宇宙中间运行的那个火，这个思想从谁来的？哪一个人记得？Heraclitus， 从 Heraclitus 来的。所以我如果以后问你啊，道在这个基督降生以前的思想界里面有过怎么样的这个发表，你就提到了关于 Heraclitus 的思想，关于提到 Stoic 的思想、柏拉图的思想或者什么其他的思想。好，现在写下去。 这个 logos 是以理，以理就是宇宙的理性而形成的，并且治理了万有。这个原本的道，也就是世界的灵魂，或者说就是思想的种子。这个原本的道就是世界的灵魂，也可以说就是思想的种子。
Logos Pneumatikon 或者 Logos Pneumatikon， 我用英文说。
原本的道，那个原本的道，你们有没有读过老子、孔子的书？有一点，《道德经》论道很奇怪，你们听过第一章？第一章一开头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可道之道，非永恒之道；可名之名，非永恒之名。啊，道可道，非常道。到了第25章的时候，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比天地更早就生了。啊，就独立而不改。它是自存的，不变的，可以为天下之母。42章就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万有是从道而来的。不但中国人有这个思想，希腊人也有这个思想，这个道借着理性的统治一切，使一切成为存在，这叫原本之道。那么有关于这个原本之道呢，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论道，从起初原有的道啊，那么太初有道。约翰用这个道，同他们用这个道到底一样不一样呢？到底他所讲的道是不是约翰所讲的道呢？那约翰的这个 logos 这个字是不是从 Heraclitus 是不是从这 Stoicism 的思想借用过来的呢？或者是呢，神有相同的启示，或者是那个是人可以找到的某一部分，但是模糊不清，而神清楚的把他的启示赐给他的使徒们？这个还要你们做批判吧，以后。我们读了神学历史，读了思想史以后，你要用你的信仰做出发点。上个礼拜我介绍的那一本书的这个 Paul Tillich， 他整个批判等于就是说基督教是承袭他们的，基督教没有这些思想以前，那些已经有了，所以基督教从那些借用过来，用在我们基督教的思想里面。我不接受这个前提，这 presupposition 错。其实呢，严格的说起来，很可能啊，很可能柏拉图曾经接受过先知们的那个思想的影响。柏拉图曾经有一可能有一个传说，他到过印度，恒河印度这个 Euphrates 这个巴比伦的地带，埃及，在以色列的先知中间呢，以色列的地方受过先知思想的影响，是许多重要的东方的信仰的那个种子，他曾经听过带回来，也放在他的思想界里。所以不一定，我们不是不一定，我们不可以接受这个理论，所以认为基督教是接受了希腊宗教的影响。基督教的启示是直接从神而来的，但对启示的解释可能受影响。那你先明白我的意思，圣经是直接从神启示的，神启示的时候神可以用希腊文，照样神启示的神也可以用希腊思想中一些名词。你明白我这句话意思，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思想是从哪边而来的，因为启示还是从神而来的，我借用了神许可人的文化和一些的名词，在他的启示中间占有一些的地位。正像我们把 God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你翻译什么？有人翻译神，有人翻译上帝，有人翻译天主，有人翻译上主，有人翻译天上的主。无论你怎么样翻译这些名词，主也好，地也好，神也好，中国文学里面早就有，这个不影响神的启示，或神许可在文化中间的那些字放在他的教会里面，不等于呢教会的思想受这些影响。就这样说，而这个道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叫做物性律 The law of nature。 物性律这里所指的 nature 不是指自然，是指性质，是指性质，或者就直接写性质律好了。这样呢，道就使一切，道是使一切形成的那一个超然的力量 The divine power，使一切东西，一切的东西形成的那个 divine power， 这就是道。第二方面呢，这个 logos 不但在这个字这个性质里面管理了一切，也在这个伦理中间管理了一切 moral law。 第二方面叫做道德律，也就是呢形成伟大的人格，使人格成为伟大，形成那个道德力量的那个来源，使人的人格可以变成有伟大的人格，那道德的原动力从这个来。 所以道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在性质方面统治万有，形成万有的原因；第二方面给人的人格有道德的冲力的那个力量；第三是认知力，
认知力 ability of recognition， 这个是认知力。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到道的时候就没有提到到底是什么力，也没有提到关于位格的问题。那么孔子说朝闻道奚可食也，叫道者以不可思议理也，君子谋道不谋事，当然小人谋事不谋道。人在找道，那道很重要，但是希腊人把这个道呢就放在三方面了。第一方面就是在性质里面统管万有，使一切形成的那个原因是从道来。第二方面呢就是统管或者促使人有这个伟大的人格的道德动力从道而来。第三方面使人能认知。那么照你看呢，在希腊人的思想里面，斯多派的思想里面，这三样里面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最重要？认知力。因为他们认为呢，连知识都要控制你的情感，所以道德的产生是智慧和德性在一起，而那个理性是很高尚，所以认知力很要紧。现在你看呢，这个世界的形成是在有一些这些因素在里面。同样，我存在，就知识也存在。我知道知识存在，知识不知道我存在。为什么？因为这知识里面没有认知力，在我里面有认知力，对不对？但认知到什么程度呢？刚才那一只狗在吠，我知道它在吠什么，它不知道我在叫什么，所以我的认知同它认知又不一样，对不对？它的认知就是对它吃的东西，它的主人，现在这个人是不是忠诚的学生，是严身制的，它就吠它一下。它的认知有这些的东西，所以我的认知会想到关于神的问题、永生的问题、来生的问题、预售的原因同目的的问题，所以人的认知力是高超的不得了，不是不得了，是了不得，这是不一样的。你发现没有？所以呢，这个斯多亚派的思想认提到这道德这三个力的时候，提到认知力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这里下功夫了。所以一个知识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就是那个人价值到什么地步啊，就认知力的一周中间。所以呢，人里面有一些人有很高的认知力，现在写有一些人有特别高的认知力，那些人呢就变成 logikos。那么如果有一些人有特别高的认知力，他们里面也 logical， 这个同呢这个印度教的思想有一点相同的现象。印度教宇宙中间有个大道，叫印度人的名称叫做 Brahma， 婆罗门。你们说婆罗门教吗？婆罗门 Brahma 运行的宇宙中间的大道，在人心中呢也是有一个小道，这个小道叫阿特曼。你们有哪一个人读过印度教吗？这里面叫阿特曼，外面叫 Brahma。 当阿特曼同 Brahma 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恍然大悟，明白宇宙的一切。那么是多瓦的思想呢，认为人呢你唯一能够认知宇宙的就是人，这个所以呢宇宙呢道是 Logos， 人是 Logikos， 这个小道在里面与大道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并不是，写下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 Logikos，他不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有的人是有智慧的，有的人是笨得要命的，有大部分的人是在智欲之间，也不笨也不聪明，差不多差不多。所以呢他对多数的人类是很悲观的，斯多亚派对多数的人是采取悲观的态度。这个多数的人在智同欲的中间啊，真正智的不多，真正的有这种认知力中有这么高的道的人不太多，所以他对大多数的人就认为是笨，就认为是悲观的。基督教的看法是不是这样？神的启示是很奇妙，可以给普通的人也了解那深奥的道理，那是自以为有智慧的却自己半懂的自己，这很奇妙。宇宙中间只有这个道有这样大的能力。那么你现在开始看出了这个斯多亚派是不是超越伊比古罗派，超越 Epicurean， 也超越了这个 Skepticism， 也超越了柏拉图的那些观念。因为柏拉图的所谓观念呢，不过是理论中间讨论的一部分，而斯多亚派是把这些都放在他的道德生活里面。所以这种人呢，他生活严格的处理自己，他对一切的能平静，苦难来到他能克服。为什么他需要心理学？有一些的基督教呢是穷人的基督教，那些人一有钱了就不要基督教；有一些基督教是傻人的基督教，那些人读多了书以后就看不起基督教。那么你的基督教是哪一种基督教？这是个大问题。Bonhoeffer 听过这个名字没？他反对的 God of the Gap，
他反对那个信奉中间的神，因为人不能做这个，所以神存在。等到人做了，神就更强。因为人不能创造生命，所以神存在。有一天人会告诉我，会做这个，会做那个。那一位因为这样，所以神在，神的存在越来越小。结果呢，门一关的时候，神在神中间，可怜的要命。那样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超越一切的神，连文化的产生，连历史的演变，都在他恐惧之下。他的许可一切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他呢有他特别的美意，他的任凭也好，他的帮助也好，他的计划也好，都是出于他的主权。有绝对主权掌握一切的神，才是我们真正基督教信仰中间的神。可是这样的信仰，应当站起来，在每一个阶层中间，把神最高的智慧从荣耀彰显出来，做他的见证。好了，除了这些高尚的道德和认知的这种哲学以外，你现在想，这个当时的斯多亚派又提出一些很重要的思想，接下来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思想。第一样的思想就是这个两性的平等，男女是平等的。那个时候哪里有这样的事？谁敢讲男女平等？现在讲都不大好意思，何况那个时候。你看柏拉图有一次他感谢上帝，他的上帝是什么上帝我不知道，说感谢上帝，我生下来是希腊希伯来人，我生下来是希腊人而不是外邦人。每一个人都不是外邦人，是不是？因为他生在内邦，这人才是外邦，对不对？感谢上帝，我是身为这个希腊人而不是外邦人，不是异族人。第二，感谢上帝，我生下来是主人而不是奴仆，我身为主而不为奴。感谢上帝，我生下来是男而不为女。最后，我要感谢上帝，我生在苏格拉底同时代，这是柏拉图讲过的话语。所以当时呢，男女之间的分别是很大的。废除奴隶，如果这样的，是不是这个史多瓦派的哲学思想是比基督教的哲学思想更前进的？因为到保罗写下所谓上帝的启示，照他们的思想来看，你们说你们有上帝的启示，里面还有主人要好好待仆人，仆人要顺服主人，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史多瓦派的人认为呢，他们的思想是比基督教更前进的。基督的思想根本还是落伍的，还是一样替那个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帝国主义服务的。你们做奴隶了，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主人，神经病。照着斯多亚派的人来看，你们到底在讲什么？而当时斯多亚派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大得不得了。因为像这样的制度，如果连君王都能接受，这个连这个奴仆都能接受，表示影响力是大得不得了。君王一这样接受，他怎么样做人？一面做王，一面做要统治很多奴隶，而整个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奴隶建立起来，千千万万的奴隶每天受苦受逼迫，照着主人的计划把那些工程建起来。罗马派的人这样讲，那你怎么解释？有一次我在这加拿大的 BAM 讲道，你们都有人在 BAM 听过我讲道。我在 BAM 讲道讲到第四天晚上的时候，有一个人去敲我的门，我就在我的房间里面问了很多问题，恳切的程度传道还有还有。我问到最后一个跪下来祷告，我喊他跪下祷告。他最后问我一个问题，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基督教的圣经还有奴隶？哦，共产制度没有，是不是他们的伦理比我们更高？共产主义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全国都是奴隶，对不对？圣经所提的不是关于名称的问题，圣经的提的是本质的问题，所以你要注意到本质的问题。今天没有君王名号的人比过去的君王有更大的特权，对不对？今天没有奴隶这个名称的人可能比过去更多的奴隶人。所以呢，神呢，那在这个地方就提到关于实质的问题。史多瓦派的人又提到人道大同，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 Man are created equal。 哇，这个思想一跑出来的时候，当然从刚才的这个思想是合而为一的，他主张废除奴隶。为什么？人道大同，男女平等，这主奴平等，本族与外族平等，全世界一样的，没有特权阶级。共产党有没有特权阶级？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变成特权，还不如斯多瓦派人道大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个思想斯多瓦派里面就有了。所以他认为呢，应当赐给王国奴， 喊那些被罗马统治的人给他们罗马公民权，也写下来。他们甚至提议呢，把罗马的公民权赐给每一个被统治的或者被逼迫的那些民族里面的国民。他们也反对正在兴起的那个帝国主义，当时正在兴起那种帝国主义的思潮，他们反对，而且又主张要善待仇敌，打仗如到仇敌。他们基本上不大赞成战争，但是如果战争了以后有仇敌，要特别好待他们。他们又反对个人主义，从享乐主义。史多瓦派的人，他们认为人人都是神的儿子或者神的子孙，是从那个 Clintus 的思想来的。Him to Zeus, we are all born of Zeus。他们有一个人叫阿拉图斯，他说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
Clintus 说我们是他生的，
而西尼卡说我们是一个大身体里面共同为自己的。阿拉图斯说，阿拉图斯，我们都是上帝家里面的人。Clintus 这个人，他说我们都是上帝生的。西尼卡说我们都是一个大身体中间共同做自己的。结论，史多瓦派是当时代呢整个社会中间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潮流，整个社会西方社会中间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潮流。而当时的世界最有学问的人，最高尚的人士，多数也接受了这种思想，所以他们以自己的文化从道德而自夸，认为是超越基督教的思想，而不容易接受福音。但是史多瓦派从基督教中间不同的地方，乃是史多瓦派从基督教中间不同的地方，基督教有罪的观念，史多瓦派没有，只有义的观念。基督教有罪的观念 concept of sin， 而他们没有，他们只有 concept of foolishness。 所以基督教的得救透过上帝的恩典，基督的救赎，而他们的得救，他们人生的盼望，那个面向更高的智慧，就是这样。当时的基督教是不是接受乐趣？当时的基督教是不是接受世界的快乐？保罗的思想中间，我问你，到底保罗会不会开玩笑？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有没有笑过？啊，有没有？有，你怎么知道？有高兴不等于笑？在你观念中间，主耶稣是怎么样？啊，我们现在这样的神学生这样的生活，大概像不像耶稣？如果像应该怎么样，就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我一定知道耶稣一定没有戴眼镜，耶稣一定没有打领带的。耶稣到底有没有开玩笑、哎、耶稣有没有唱歌，圣经有没有记载耶稣基督生活比较靠近多少派那种思想，或者比较靠近我们今天这样的思想、啊、后来你发现了基督教的圣经里面有一些好像很靠近那种东西的圣经节，但是并不是完全的，有另外一方面的圣经解，但是解经的人常常受某一种思想影响，以为圣经的意思就是那样，困难发生就在那里。再下去最后一段，而史多瓦派的认为人都是神所生的，而基督教认为只有借着基督人才被圣灵所生，才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神学生也是应该多看一些理论的东西，理论的东西很枯，但如果真的应用出来的话呢，力量是很大的。你看这个毛泽东把整个中国思想影响多少，但是中国人有多少个是读过毛泽东思想选集，全部读完的。可能你不喜欢的已经他在引导，在这个 John Wesley 的时代啊， John Wesley 影响很大，但当他那个时代你知道有几个人默默无闻的在写书。现在过了200年， John Wesley 的影响过去了，那些人把整个英国弄坏了， John Locke、 David Hume，同样的时代，因为史里在开圣经布道会的时候， David Hume 的地位是很低的，那个时候他的书不肯当时印，要等他死了以后人家才偷偷把它印出来。如果当时他被印，他就灾难临头，他死了人家不能再加害于他，因为死了以后还能加害什么呢？不能再死第二次吗？从肉身来说，所以思想的影响很要紧的。中国教会需要 thinker， 很要紧 thinker 思想的人。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这个犹太人的思想，耶稣基督以前的一些犹太人的思想。
那么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这是幼发拉底从这个 Tigris， 两个河都是从这个阿拉拉山下来的，被掳以后他一些人就留在这里，有一些就回来了。
在这里有一点点。那么犹太人呢，从这个地中海也到了希腊这个地方，有一些从这里就留在这里，还有一些也到了罗马的地方去，另外一些犹太人呢就在埃及的地方。那么在阿历山大城特别多犹太，所以像当时的犹太人散居的有几个大地的地点，一个地点就是东部巴比伦地区，第二个地点就是这个欧洲的南部，特别是希腊。那第三个地点就是北非的亚历山大亚。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那犹太人也注重本土，所以有很多的犹太人还住在他自己的地方，住在他们的本土。
这样呢，就有散居的犹太人的思想，同本部的犹太人的思想，两种的思想。犹太人介于生存在世界文化林中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很律法的严谨，就是他们的律法就是他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的骨架，也就是他们整个文化的这个脊椎骨，就是他们的 backbone of their culture。 文化是从这个律法的严谨这里来的。那犹太人呢，他们这个在这个时代中间，在耶稣基督以前呢，他们政治上受了很多的亏损，所以呢列强都继续不断侵犯过他们，而这些人的思想也开始在他们中间交流了。那现在我们的思想，耶稣降生以前的两种犹太人的思想，第一种思想就是呢在犹太本地的思想，第二种思想就是漂泊或者散居在各地方的犹太人的思想。Palestine 的犹太人坚持律法的正统性， Palestinian Jews 他们呢坚持律法的正统性，所以尽量保持他们的文化的纯正，而排除或者分开希腊同波斯的影响。在 Palestine 的犹太人，他们的思想的特点，第一，神论的，有关于神论的，他们自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独神主义是很显著的， Monotheistic belief is very clear after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这个独神主义是很显著的。但是呢父这个名词不多见，所以他们很少提到上帝是父。至于上帝的本性，他们以圣洁为最基要的重点，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忌邪的上帝，自尊自圣的上帝，恨恶罪恶的上帝，这个圣的观念在他们中间是很强的。那么什么叫做圣洁？在 Protestant 的思想里面，圣洁常常是和道德连在一起的。这个在旧约的观念中间，圣洁是不可侵犯的神圣那个意思，这个和我们现在的圣洁是提到叫 Moral Holiness Ethical Holiness 有一点不一样。在旧约中间的所谓圣呢，是不可侵犯，是特别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现在可以不必写。我们举一个例子，当摩西到一个地方去看那个遭受的谨记的时候，你要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难道那一块地圣洁到没有灰尘吗？哪里所讲的圣地的圣的意思，不是伦理的圣，乃是分别出来的那种圣的意思，神圣的，不可侵犯，有神的权威的那种圣。你们知道二十世纪有一个人叫做 Rudolf Otto， 听过这个名字吗？ And the concept of holiness 在那一本书里面他提到，就神秘感、伟大自信、恐怖感，凡是不能想象的、不能明白的，这个伟大的、超然的、玄妙的，这几个特质就是构成圣的观念。那犹太人对上帝的观念，父这个字很少用。大家很奇妙，如果你注意哈，这个在这个旧约的结束的时候，上帝是父这个字有用，不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他说末后的日子他差遣以利亚来，使父的心归向儿女，使儿女的心归向父，有没有？不过在犹太人的思想中间，这个字就 不多见了，少见，这个名词不多见。三位一体的三一，这个也几乎没有看到。圣灵的位格也很少论到，三一是不多见的，圣灵的位格也几乎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怎么会提到三一？ 这样在当时的等下你会提到当时的他们有一种神的灵，神的灵还有这个道还有神的自己。犹太人后来已经有一种观念，就是关于道，道与神之间的关系。还有呢，他们以后有弥赛亚观念，但他们从来不把弥赛亚同神连在一起。所以耶稣没有来以前，他们已经有神，神的灵，还有那一位呢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的关系。但这个不在三一这个名词没有出现，一直到以后才出现，到了这个耶稣基督以后，这神学的辩论才出现。我们就讲思想史，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接下去圣灵也提到，但没有提到位格，圣灵是位格，很没有提到这个。那有关于圣灵的性格，他的 nature character 也很差不多没有提到，只有提到圣灵。那当时所思想中间的圣灵就是上帝的运行的能力的意思，上帝的能力。好，第二有关于道的观念，道的观念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清楚的阶段。道，犹太人的道呢，就用 memra 这个字 ，memra 这个道就是上帝的智慧 ，quotation 上帝的智慧 ，memra 就是 the wisdom of God 上帝的智慧。道呢是首生的，道是在万事之前被创造的万有之前已经存在。虽然道是从上帝出来的，但是道是独立存在，独立存在。虽然道是从上帝出来的，但是道是独立存在的，而且帮助上帝在创造的事工上有份。这个道呢，这个贯彻在自然界中间，也影响了道德，影响了道德界。这个道贯彻在道德界，从自然界的中间，自然界从道德界的中间。那请问这个观念从斯多亚派有没有一点一样的地方？斯多亚派认为道德界还有这个自然界还有什么认知界，所以希腊人是比较注重知识认知界。这个道呢几乎可以取代上帝的地位，几乎可以取代上帝的地位，所以有许多上帝的工作这个道都有份，有许多上帝的工作道都有份，比如创造，创造的工作道有份，显现上帝显现自己借着道显现这个道有份，启示，启示等等，显现同启示可以连在一起，这些的作为 memra 他们把这个 memra 差不多都位格化，道已经等于差不多位格化了，已经把道位格化了 personalize道 memra 已经有位格了，这个观念已经发展到道是有位格。你们知道这个箴言书里面就提到智慧，智慧很多次提到智慧，但是提到箴言书第八章的时候，那个智慧特别不一样啊，智慧为工程师，智慧与上帝同在，而智慧呢为上帝所造的人居住的地方而欢喜快乐，也喜欢住在人的中间。你们有注意到吗？他从太初就有，他是神造万有以前，在那个时候的工程，造万有的时候的工程师，真言书第八章。所以在真言，你不真言书的时候，你发现了那个道，那个智慧的本身，就是人所寻求的那个高人一等的，或者有特别敬畏神的那种思想，从那心智。但是到第八章的时候，那智慧是以自我存在的身份说话，那个、智慧变成有位格的一个在那里讲话。那么到了耶稣降生以前，这个对上帝的智慧，从道就是在希伯来文 memra 这关系拼在一起，已经发展到有位格的这种思想里面，而且期待神有神的这些的工作，是首生的 first born 上帝所生的。但是这个道呢，从弥赛亚并不是在一起的，所以呢，希伯来人的思想还是分开的。这个道不是弥赛亚，弥赛亚不是这个道。第三样，关于天使的观念。天使的观念在巴比伦以后呢发展得很快，是 after Babylonian captivity， 就是天使的观念从理论发展得相当的快。天使首先被造，天使是首先被造。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论我们对天使的看法，是讲论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对天使的看法。 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做神人之间的交通者，是神人之间的媒介，神人之间的交通者，是天使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与神交通。这样的观念在耶稣的言语里面有没有提过？天使做人与神之间的交通，耶稣就说你必看见人子，好像天庭一样，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他的身上，是天使做媒介做交通者，而基督是那条道路。这个观念在耶稣基督还没来以前，这个观念天使做媒介已经有了，但是基督的身份从基督的关系就没有提了。好的天使，好的天使从坏的天使是不一样的。好的天使是顺从神的命令，坏的天使是违背神的命令。好的天使，天使长有四个大的天使长，米迦勒不是 Michael 啊，加布列 Gabriel， 还有拉斐尔，还有乌里耶尔。坏的天使呢，像这个阿萨瑟勒，我不知道英文怎么样，这个摩西把一只羊放在这个上面，一只要到旷野去给阿萨瑟勒，你们去找英文的名字。还有比列 Belial。基督与比列有什么分别呢？有什么相干呢？有没有？对，哥林多书信里面，基督与比列有什么相干呢？还有撒旦等等。天使的堕落，因为不顺从上帝的命令。那么在那个时候，耶稣没有降生以前呢，犹太人解释这个关于堕落的事情，他们用的圣经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二到第四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六，第六章第二到第四节到底是在讲什么？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喜欢人的女子随意起嫁，结果呢，上帝就把洪水降在大地上，他们结合的结果生了古代英武有名的人。有没有？你们读过这一段圣经，读过注释没有？这段圣经有两种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就是上帝的儿女们就是指这个得救的人，随意起那些外邦女子，引起上帝大发脾气。第二种的解释就是根据主前或者主后二世纪以前的思想，一直下来，那个时候一向就认为神的儿子是指天使，人的女子就是人的女子。换一句话说呢，堕落的天使与人结婚，那么天使与人结婚到底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可能，不可能。天使与人结婚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耶稣说天上的使者也不娶也不嫁，我们复活以后就像他们一样。所以天使不能与人结婚，耶稣是讲善良的天使或者堕落的天使啊？不，耶稣是讲不，天上的使者当然是指善良的，是不是？那么邪恶的耶稣基督没有提，那么天使有没有可能？这个是神修论调。现在我们不讲这个了，现在讲我们对这一节的解释。因为你在青年修身工作里面，你发现很多人会问这一类的问题啊，试试看把那一张圣经提出来，给我一本。那古代英武有名的那个希伯来文是 Nephilim 是那个什么堕落者。所以为什么人娶了美貌的女子结婚会甚至堕落者，而且当时很有名的英武的人，很刚强很大的伟人，那是古代的伟人怎么样产生出来的？有人认为的到了这些人的后代人，到了大卫的时代，就像歌利亚那样的人，甚至圣经记载过有这个手脚一共有24指的，有吗？圣经有记载？那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呢，当时犹太人就认为这神的儿子们在前等旧约里面从来没有一次是指人，都是指天使。这个有道理，因为我们现在讲神的儿子，我们就讲感谢主，我是神的儿子啊，因为凡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取名字，上帝的儿子就是我，神的儿子就 apply 到我们神基督徒。但是希伯来人旧约的这个解经家，他们不这样看的，他们从整个旧约的思想来看的，前本旧约从来没有神的儿子是指人的，都是指天使。所以当上帝创造的时候，神的众子在他四周，有没有？又不记得说神的众子来到神的面前，撒旦也来到面前。那么那里所提的神的众子都是指天使， 诗篇二十九篇里面提到上帝的颂子啊，你们要把荣耀归给他，那是不是在天世上对天使的一种呼吁，记载在这世界的中间，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或者不过是指基督徒，或者指敬拜上帝的人。所以呢，这里变成一个问题，神的众，神的儿子看人的女子美貌。这里呢，如果神的儿子看人的女子，好像有一个不同本质的那个相对在一起，神的儿子，人的女子，你看见没有？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这样的看法是有相当的根基。那么今又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暗示种可能性呢？我们现在来看一节的圣经，在犹大书，犹大书第六节，犹大书第三章第六节，我看看哪一个人马上反应。犹大书第六节，我们大家来念，一二三，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样的一味的行淫，随从灭性的情欲。好了，请问一味的行淫，照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呀？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那他们是谁呀？有人就说这个 refer 到第六节，天使行淫，索多玛的人就照他们那样的行淫。有人不赞成，有人认为是周围的人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行淫，所以这个变成一个神学上一个很有趣味的讨论的题目，你们好好去查考这一段好不好？教本部的人去查一查，我去查注释观里创世纪第六章怎么样解释这一段的问题。从神学的立场来看呢，我个人看的这个有一些要考虑的事情。如果是因为人在结婚的事情上随便，以使上帝大发脾气，全世界都把它消灭掉，好像脾气发得太大一点。但如果这个是有一个整个在撒旦的计划中间，整个的运动要把神的工作推翻掉，神大发脾气，有一个理由在。现在我提出一个 original thinking， 我自己的看法。如果那个时候，如果说，比如说，好比说，是天使堕落的天使要与人结合来产生后代的话，如果这个事情成功的话，那么人的女子就怀鬼胎。怀了鬼胎生出来的是鬼啊，是人，半人半鬼，对不对呢？那如果生出来是半人半鬼，鬼人二性在一位格之中，那么这种人有没有资格承受气温？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上帝救出人的计划怎么样？是不是为了这样，所以神大发脾气，把整个时代把它消灭掉，留掉近前的人，就是挪亚同他一家。第二个思想，书里你看不到。第二个思想，有没有可能鬼同人呢结合？我要很严肃的讲，不要用开玩笑，大家注意，这个有可能他要冒充圣灵感应玛利亚，明白我的意思？那种冒充，从前本圣经我们看见的，这个撒旦很喜欢居住在人的身体里面，这个叫做邪灵附身 possession of the evil spirit。 而请你注意这个附这个字在圣灵上从来没用过，有没有人被圣灵附着？圣经从来没有讲被圣灵辅助。我在美国也是那个礼拜天没有讲到，所以我去参加美国人做语，那个牧师是 possessed by Holy Spirit， possessed by Holy Spirit， 我没有时间同他谈话，也是第一次听他讲的，后来我就走了，不然我要告诉他哪一些圣经也讲 possessed by Holy， 他的意思是属于圣灵，这个没有错，所以用那个词圣经没有用。被邪灵辅助同被圣灵充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邪灵可能冒充要产生一个鬼人二性的那种后裔在人的中间，所以神不喜欢。但是呢，这个事情如果从神学的推理来说呢，有一些思考上给我们的帮助，但是从实际在教会中间能够对信徒有造就来说呢，还是坚持刚刚那个理论，说是这基督徒不要随便结婚比较好，这样基督徒就不会比较结婚。Practical theology。 好，写最后一句话，虽然这个天使被拘禁在阴符的里面，被拘禁在大黑暗的中间，但他们仍然还鼓动人，还鼓动在世界上的人去犯罪作恶。有一个人给鬼追，他吓死了，快快跑，跑到他房间，刚刚松一口气，把门关起来，上了六个锁，一个锁两个锁，他房下里的锁全部拿来锁得紧紧的，刚好放松了，转过来看鬼在房间里面，你听懂吗？ 他把鬼锁在外面，锁完了鬼在里面，他是鬼吗？鬼不受物质限制吗？他在懊悔刚才锁太多，现在要开来不及。那么这些呢，邪恶的天使被拘禁了，怎么还能出来鼓动人犯罪？他是灵殿，他们的观念是这样。第四，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